第三十二天，使用神给你的一切。我们既奇妙的被造各有所长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让我们勇往向前，做我们被造去做的事。罗马书十二章五节。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，你如何使用你的生命，是你献给神的礼物。丹麦谚语。
神配得你最好的，神塑造你有一个目的，他期待你将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他不愿你垂涎所没有的才能或为此担忧，乃是要你专注于他所给你去使用的才干。当你尝试不依照神磨造你的方式去侍奉时，就好像硬将方木拳敲入圆孔中，不单令你感到沮丧，效果也有限，更白费你的时间、天分和精力。使用你的生命最好的方式，就是用神所赐的特色去侍奉他。要这样做，你就必须发掘自己的特色，学习去接受并享受它，进而发挥所长。发掘你的特色。圣经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要你做什么，并去做出来。不要浪费光阴，现在就开始发掘神给你的才干和要你做的事。从评估你的恩赐及才干来开始。好好花时间，诚实地检讨自己做得好与做不好的事。保罗建议说，试试理智地去估计你的才能，列出清单，然后征求别人的意见，告诉他们你在寻找事实，不是在沽名钓誉。属灵恩赐与天赋才能往往需要别人来加以认定。假若你认为自己有教导或唱歌的恩赐，却没有人同意，你想会是什么结果？你若想知道是否有领导的恩赐，只要看看有没有人跟从你就是了。若没有，你就不是领导人才。试问自己，在我身上，哪些属灵果子是得到别人肯定的？我在哪方面做得成功？属灵恩赐测验和才能评量表两种方法都有些价值，但用处却有限。首先，两者都是公式化的测验，没有考虑个别独特性。其次，圣经并没有给属灵恩赐下定义，因此所有定义都是主观的，通常带有宗派的偏见。另一个问题是，你越成熟就越表现出许多恩赐的特点，你可能因着成熟而能从事各样的侍奉、教导或慷慨奉献，而非出于属灵恩赐。发掘恩赐和才干的最好方法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，以此来试验。我年轻时或许做过上百个恩赐和才能测验，但却不知道自己有教导的恩赐，因为我从未做过。只有在我开始接受讲道的机会之后，我开始看到结果，并接受别人的认定，明白神给了我恩赐做这件事。很多书将恩赐发掘的程序本末倒置，他们说先发掘属灵恩赐，然后你才知道自己的侍奉岗位，但事实往往相反。只要开始服侍，在不同的事工上尝试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。除非你实际投入侍奉，你不会知道自己的长处。由于你从来没有尝试去做，有许多隐藏的才能与恩赐是你不知道的。因此，我鼓励你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。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我敦促你绝不要停止尝试。我见过很多人在七八十岁时发现自己的潜能。我认识一位九十岁的女士，在十公里赛跑中取得冠军。她在七十八岁时才发现自己喜爱跑步。 还未自愿投入服事以先，不要尝试想要找出你的恩赐。只要开始服事，你借着投身事工来发掘恩赐，尝试教导、组织、领导或演奏乐器或参与青少年事工。不尝试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。若不成功，就当作是一个试验，而非失败。最终，你会知道自己的专长是什么。考虑你的兴趣和个性。保罗建议说，细心探讨你是谁和你受托付的工作，然后投身去做。聆听挚友的意见是有帮助的。你也可以问自己，我最享受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会令我充满活力，甚至忘记时间？我喜欢规律还是有变化的工作？我喜欢团队合作还是单独侍奉？我是属于内向型还是外向型？我是思想型还是感觉型？我喜欢中进还是合作？查验你的经验，并吸取教训。回顾你一生，想想神如何塑造你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记得从你们经历神中所学到关于主的一切事。遗忘了的经历是毫无价值的，这就是写灵修日记的益处。保罗担心加拉太的信徒会浪费他们的痛苦经历，他说，你们以往一切的经验是突然的吗？我希望不至于如此。在痛苦、失败、困惑中，我们很少看得见神的美意。当耶稣为彼得洗脚时，他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只有在事过境迁，我们才领悟到神容许这些不如意的事发生，本意是美好的。从经验中汲取教训是需要时间的。我建议你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去做生命反思进修，停下来看看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思想他可以怎样使用那些人生功课去帮助人。有许多资料可以帮助你这样做。接受并享受你的特色。既然神最清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，所以当存感恩的心，接受他的安排。圣经说，你这个人有何权利竟敢盘问神？一个瓦器怎能对陶匠说，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？陶匠毕竟有权把泥土造成他喜爱的器皿。神以他的主权决定你的特色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，所以你不应对此怨愤或抗拒。与其尝试重塑自己模仿别人，要为神单独给你的特色而欢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基督所分配的领受特别的恩赐。接受自己的特色，包括认同自己的限制。世上没有人万事皆能，神也不会要人凡事都做。我们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。保罗明白自己被召，不是要完成所有的事或要取悦所有的人，而是专心于神塑造他要他做的事工。他说，我们的目标是要坚守在神的计划界限之内。界限是指神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定的侍奉范围。你的特色决定你的专长。当我们的侍奉逾越神给我们的特色时，我们会经历压力。正如运动员被安排在不同的跑道，我们也要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故此，不要妒忌格林跑道的参赛者，只要专注于完成你的赛程。神要我们享受他赐给我们的特色。圣经说，做你应该做的事，这样你可以因你做成美好工作而感到满足。不用与人做比较。撒旦会用尽方法夺去我们侍奉的喜乐，他会引诱你去与人比较，或改变事工去顺应别人的期望，两者都是令我们分心的致命陷阱。当你发觉失去侍奉的喜乐时，这两种试探可能就是原因所在。 圣经警戒我们切勿与人比较，尽力做好你的工作，这样你可以引以为荣，但不要与人比较，切勿与人在特色、事工或果效上做比较。有两个理由：第一，你永远可以找到比你更能干的人，你便会感到灰心；或你总是能找到比你没有果效的人，你便会因此感到骄傲自满。两种态度都会令你离开侍奉岗位，夺去你的喜乐。保罗说，与人比较是愚昧的。他说，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智的。意思是，在这一切的比较、评分和争竞当中，他们错失要点。你会发现，不了解你事工特色的人会批评你，试图要你符合他们认为你该做的。不要理会他们。保罗常要面对一些误会重伤他侍奉的批评，他的反应总是一样，避免比较，不做夸大言语，只寻求神的赞赏。保罗被神大大使用的原因之一，是他拒绝被批评，与别人的事工比较，无谓的争辩等事所分心。正如本人约翰所说，假如我的生命不结果子，谁赞赏我都不重要；假如我的生命多结果子，谁批评我也不重要。持续发展你的特色。耶稣在论才干的比喻中说明，神期待我们尽量发挥恩赐，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培养自己的恩赐及才干，保持心里火热，在品格与个性上成长，开阔我们的精力，以致我们的侍奉更有果效。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在知识与悟性上日益增长。他又提醒提摩太要眺望神所赐给你的恩赐。如果你不操练身体，你的肌肉便会无力而萎缩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使用神给你的才干和技能，你会失去他们。耶稣曾用才干的比喻去强调这个真理。主人对那个不善用一千两银子的仆人说，夺过他这一千来，给那有一万的。如果你不善用神给你的东西，你便会失去它。若妥善使用，神会加倍给你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要善用神给你的才能，要殷勤去做。无论你有什么恩赐，借着实践能扩大发展。例如，没有人拥有完全成熟的教学恩赐，但经过学习、检讨、实习后，一名好的教师会变得更好。假以时日，他甚至会成为大师。不要安于半发展的恩赐，要竭力进取学习。你当竭力为神摆上最好的，做无愧的工人。把握每个训练的机会，发展你的特色，磨练你的侍奉技能。有朝一日，在天堂，我们将永远侍奉神。如今，我们在地上为永恒的侍奉做准备，正如运动选手准备参加奥林匹克，我们继续不断为那大日子而受训。他们这样做，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。我们正在为永恒的任务和奖赏做预备。第32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：神配得我最好的。背记经文：提摩太后书2:15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思考问题：我如何能将神所赐给我的发挥得淋漓尽致？